我哋今日嘅经文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开始，我哋一起祈祷。我愿圣灵喺我哋同我哋一起，使我哋讲道嘅同听道嘅会众一起，神嘅灵感动我哋去理解圣经嘅经文嘅含义，并激励我哋去实践我哋所听到嘅、所读到嘅，奉主耶稣嘅名祷告，阿门。喺个杂志封面上面嗰个人系边个呢？如果对好多人嚟讲，呢个系澳洲总理安东尼艾班尼斯，但系对认识佢个人嘅人嚟讲，佢系。他们会有不同的答案。在1980年代他是雪梨大学读经济系的同学。他在1960年代在 Campbelltown 公屋居住的街坊。他也是他意大利爸爸的仔。那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哪个呢？很多人都会说是哪个。那耶稣对你是哪个呢？今日嘅讲到，我哋要处理几个问题。耶稣系边个？呢个答案系咩意思咧？呢个答案嘅来源喺边度？磐石建造教会系咩意思咧？天国嘅锁匙又系咩意思咧？躲住呢条锁匙嘅人有咩责任呢？首先我们打开圣经，大家在个 bench 前面有圣经，请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一起看由第十三节开始看。首先我们看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是记载在他们的地方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在大希律的仔芬芳王腓力建造的。这个地方是以凯撒和腓力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是在加利利海以北，在你们的左手边的图，加利中间的加利利海以北、靠近黑门山南边的地方。这个城原名叫做潘尼亚斯，是侍奉希腊的神明潘的地方，是偶像崇拜的重镇。如果你看右边那幅图，最右那个呢就是潘那个庙，而左边最左那个呢就是凯撒的庙。凯撒利亚比拉比，亦即是旧约的巴力加德、巴力克门。巴力是一个封号，表示主人的意思。巴力这个封号源自迦南地的神明，曾经用在不同的偶像那里。早在公元前15世纪已经有巴力的崇拜的记录。公元前229年，罗马成为一个政治实体，之后罗马共和国摧毁了希腊王国。公元前一年，罗马城不只是一个位置或者领域，甚至罗马城叫做永恒之城。在这个时候，屋大卫奥古斯丁之前，罗马有内战，奥古斯都击败了政敌，将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公元一年，他全面统治罗马，控制了军队、元老院和财政。他改变了罗马政府，建立了罗马法典，他大兴土木，修建道路，条条道路通罗马。在这个时代叫做和平的时代， 当时的口号是罗马的和平，奥古士督的和平。对很多罗马人来讲，奥古士督是罗马帝国的好消息的开始，是新世纪的福音，是不是几好啊？看来几好啊。但是帝王崇拜就由他的时代开始，引致之后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迫害。在这个时代，耶稣基督诞生了。耶稣基督率真在马厩里面的马槽里面。耶稣基督带来的好消息才是真正的福音，新的开始。历史学家约瑟夫提到，大希律的仔，大希律公元前四年死后发生多次事变，是自认尼赛亚、自认救世主的人造成的。希伯来文尼赛亚原意是受高的君王，而在希列文就是译为基督，当时用来代表救世主的意思。当时的事变其中一个就是一次是由犹大为首的，他是一班贼的首领，他占领了塞弗瑞斯的堡垒。另一个是西门，他以前是希律的奴隶，他自封为王，烧毁了耶利哥和其他地方的宫殿。另一组由俄斯、隆格斯和四个兄弟组成，他可能是罗马人镇压这场尼赛亚事变被钉水在十字架其中一个人。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自认为救世主尼赛亚王的人，其中一个可能是使徒行传第五章加马列所讲的道达，他们大肆杀戮和抢劫。在这个情况下，耶稣问门徒，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是先知其中一个。那耶稣对你来说，他是不是众多领袖其中一个？除了星期一至星期六，你是不是跟随其他原则生活呢？从一开始，门徒就接触耶稣了。安德烈说给他哥哥听，西门彼得说他遇见了尼赛亚基督救世主。拿但业第一次见到主的时候都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而其他的信徒他亦都亲眼目睹耶稣行在海上面，之后他们拜耶稣说你是真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一般人去传讲耶稣的时候，毕竟他们会混淆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主耶稣要他们再一次地确认到底他跟从的是哪个。耶稣问门徒自己是哪个，这个问题是触及门徒训练紧要的核心问题，耶稣的身份。无论耶稣教他们什么，如果不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份的中心的基础上，一切都会被扭曲。耶稣就问门徒，你说我是哪个？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远活着神的儿子。耶稣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血肉之躯没有向你启示，而是天上的爸爸指示你的。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是石仔，我要在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磐并不能够战胜的。我要将天国的锁匙给你，地下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释放。我们要注意，即是原文里面经文里面的代名词啊、你啊、他啊，不是那么清楚明确的。 跟住我哋睇睇，你系基督，系永远活着嘅儿子，呢、这个答案系咩意思啊？呢、这个答案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系耶稣系基督，即系耶稣系救世主，尼赛亚受高嘅君王，但系同当时一般嘅理解唔同，耶稣唔系战争嘅胜利者，唔系政治领袖，唔系民族英雄，耶稣系受苦嘅仆人君王，教我哋脱离罪恶。第二个部分系话永远活着神嘅儿子，耶稣系独一，系神独一嘅儿子。耶稣认神为爸爸，神认耶稣为仔，耶稣有着神性，同时耶稣亦都系受苦嘅君王，佢为我哋战胜死亡，佢从喺第三天由死亡中复活，佢战胜咗死亡，意味着胜死亡对佢冇权威，佢俾我哋信佢嘅人有着永远嘅生命。跟住耶稣提到三个概念，指示、磐石同锁匙。啱啱讲过，彼得对主嘅认识唔系佢独有嘅，喺佢未见主耶稣之前，佢嘅弟兄安德烈已经话俾佢知，耶稣就系救主。而拿但业、其他门徒甚至马大都曾经认出耶稣系边个。彼得是有福的，他是代表众圣徒、众门徒去答这个问题。彼得当时的认识不是来自人的教导，亦都不是他个人的智慧，是天上爸爸的指示。彼得是有福的，当时他都不是完全明白这个答案的意义。当耶稣指出他会受苦，他会被杀，彼得就挡住他的路。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当时很多人来讲，救世主就意味着将犹太人由罗马的统治中释放出来，建立在地上一个犹太人的王国，不是受死的仆人君王，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为我们而死。所以耶稣说彼得，他是阻碍耶稣使命的石仔，只是关心人的关注，不是神的意思。又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吩咐门徒暂时不要告诉人知他就是救世主。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远活着的儿子，是神的灵的指示，不是因为血肉之躯的指示，而是天上的爸爸的启示。神的事没有神的灵去指示，人是不会了解的。我们刚刚就唱过首诗，教会唯一的根基是什么？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不是传统，不是教会会章。磐石即是根基，亦即是房屋的房角的第一块石头。因为神没有赐下另一个名，另一个根基，我们可以靠住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口承认耶稣为教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着救赎。认识耶稣基督是认识耶稣基督，基督他是永远活着的儿子，是这个磐石。我们这班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就是这些石仔，我们建立在他的磐石之上。教会的原文的意思不是一个组织，亦都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这个词是由出来 come out 同埋 calling 呼召两个字根组成嘅，合起嚟就系叫做呼召出嚟嘅意思。教会呢个词被喺七十字译本嚟翻译旧约希伯来文嘅聚在一起，喺旧约系出现咗123次，中文嘅翻译系全会众、大会或者会，英文嘅翻译就系 congregation assembly。呢个词特别系用嚟讲神嘅选民受呼召聚集嚟朝见神。教会唔系一班安静、被动、温顺坐喺墙顶上嘅会众，教会系基督永生神嘅儿子从世界呼召出嚟嘅石头。我哋教会系一群蒙神嘅救赎呼召从世界出嚟，满有力量向前追随主属神嘅子民。呼召出嚟系做咩噶？耶稣话：我要将天国嘅锁匙俾你，喺地上捆绑嘅喺天上捆绑，喺地上释放嘅喺天上释放。我哋观察有两点：第一，锁匙系众数嘅，系啱啱嘅答案两个部分。耶稣系救世主，佢系永远活着嘅儿子。而且俾嘅系锁匙，唔系锁，系嚟释放被捆绑嘅人。我哋要了解捆绑同释放，我哋睇下两个例子。首先系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个人，佢虽然能够挣断铁链嘅捆绑，但系受咗 demons 好多邪灵巫鬼嘅捆绑，以致佢失去理智。用石头去伤害自己，直到耶稣释放佢，佢先恢复理智，正常翻着翻衫。你有冇一啲行为，有冇啲习惯，你觉得系自由释放嘅，但系实际上系捆绑嘅呢？跟住我哋睇第二个例子，喺路加福音十三章记载耶稣行咗一个医治嘅神迹。喺呢个神迹，我哋睇到耶稣点样运用佢嘅权柄去释放。喺呢个神迹发生喺犹太人一个会堂里面，有一个女人病咗十八年啦，佢腰系伸唔直嘅。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遵行律法的规定和遵守安息日，他在会堂是敬拜听道，他来的时候是伸不直的条腰，他走的时候条腰都是伸不直。在这个悠长的十八年里面，守安息日行律法入会堂敬拜，但是佢唔能够得到释放，佢唔能够得到医治。直到耶稣嚟咗，佢遇见咗主，耶稣用两只手按住佢，佢嘅腰立即就直咗嚟，得到完全嘅康复同埋释放。但係喺呢个会堂里面冇病嘅，管会堂里面嘅人本身係自由嘅，但係睇见耶稣喺安息日治病，就气愤咁对其他人讲，六日可以求医治，但安息日唔可以。只系责备嗰个女人，实质上系批评攻击耶稣。管会堂呢个人唔止被守安息日嘅律法嘅误解所捆绑，耶稣话佢主要系佢自己嘅虚伪所捆绑，佢嘅虚伪再捆绑其他人。同时是捆绑了自己。耶稣将释放捆绑的锁匙交出来，是去释放被罪恶、疾病、虚伪的人，让他们得到释放。最大的捆绑莫过于 罪的捆绑和导致死亡的捆绑。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的救主，意思是他支付了我们的赎金，他战胜了死亡，并且他抓住死亡和阴间的锁匙，死亡就没有约束力了。无论你以前是否有什么捆绑，你可以获得从主耶稣得到的释放，成为天国的一份子。天国是神掌管的角度，作为天国的一份子，你是透过你的生活和神的吩咐保持一致。承认主耶稣是我们永恒的救主，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相比暂时地上的权柄的政权，我们是进入永恒神的国度。当我们属于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是安全的，没有人可以将我们从他的手中抢走。好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但耶稣没有放弃他。在基督的根基上，我们在天国的地位是稳固的。作为天国的一份子，我们的生命亦是耶稣基督救赎的计划的其中一部分。耶稣基督是赋予我们有使命的。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什么使命呢？耶稣基督对彼得说，我要将天国的锁匙给你。天国的锁匙是不是只是给彼得的呢？在马太福音后两章十八章十八节，耶稣同样对一般的基督徒说这句，我实在地这样对你们说，奉我名罪责的说，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释放。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做到捆绑和释放，他的释放同时发生在地上和天上，他的权柄是宣告天上已经行了的事，他给我们权柄。我们当耶稣说我要将天国的锁匙给你的时候，意味着彼得或者任何忠心的基督徒说出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天国的锁匙打开永恒生命国度的门。锁匙象征权柄，在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提到大卫家的锁匙。从上下文来看，锁匙是指管家的权柄。我们要注意几点。天国的锁匙的权柄是要根据人的对福音的回应来讲，神是会决定哪个进入这个天国，神是决定哪个入这个天国。彼得作为一个个体，甚至教会作为一个群体，都不能够说哪个可以入天国，最终的决定权在耶稣基督那里。国度的锁匙是神给他的子民的礼物，忠心传讲和教导福音的人就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行使这个礼物。那锁匙放在膊头上是什么意思呢？每一项权柄都有一项承担，我们要向给锁匙的耶稣基督去负责。权柄同时意味着责任，即是有责任使用这个权柄，同埋适当咁使用这个权柄。如果唔系适当咁履行责任，后果会点呢？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话：你哋呢班律法嘅教师有祸啦，因为你攞走咗知识嘅锁匙，你哋自己入唔到天国。 你们又阻碍其他人入去。向人解释真理的知识，可以说是打开通往天国的道路，好像锁匙去开锁一样。律法教师应该理解圣经，但是由于他们对传统的误解，他们不认识到耶稣就是救主，身为教师的人自己缺乏这个意识，而他们又占据了教导人的位置，阻止了人获得天国的知识，就可以说他们阻碍其他人入天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天国的锁匙，是认真地教导这个耶稣基督身份为重心的知识，就是为其他人生命打开天国的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说：你们这班虚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在人面前将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入去，正要入去的人你们不让他们入去。耶稣说，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为了传统的偏见而违反了神的诫命，他们教导人约束的戒律作为教义，同时他们是虚伪的，他们用嘴唇去赞美神，但行为缺乏公正和怜悯，帮助其他人的生命进入天国。我们就要讲和做的是一致，我们的生活行为要是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什么都不做又怎么呢？就好像如果地上有一滩水，我们就要设置一个指示去警告其他人，我们有责任去告诉人知哪条路是危险的，要改变方向，哪条路是通往天国。如果我们有警告，然后人听，那个人就会受应得的，但是不履行职责，没有给适当的警告，人的伤害我们就要负责任。有什么要警告呢？有很多，有些主义是否定神的存在、神的掌权，有些运动是否认神的创造的秩序，有些冒充基督教的教派将耶稣基督的神圣矮化，还有很多信息转移了我们对神的关注，他们宣称自己的道路去会通向理想的乌托邦，但最终是导致更多的捆绑。我们既不可以限制其他人说他们想说的话，亦不可以限制其他人在火车站前摆街站，我们 Wilson Song 车站门口就一个了，都不可以限制人在我们教会面前的街道去游行，但是我们有责任要告诉人知哪条道路是真正通往天国。耶稣是教主，是永远活着神的儿子，是天国的锁匙。我们不是刚刚讲过有个被乌鬼 demons 捆绑失去了理智的，他之后被耶稣释放，那这个人后来怎么呢？耶稣对话，回家找你自己的亲戚，告诉他知主为你做了多少，怎样去怜悯你。那个人就走了，去的底加波里这十个希列化的城市，讲耶稣怎样释放他，为他做了多少。所有听到的人都很惊奇，那你呢？你有没有去找你自己的亲戚告诉他知主耶稣为你做了多少呢？他怎样怜悯你呢？你会不会将天国的锁匙 攞俾你嘅同學、同事、街坊、新移民、隔離餐廳嘅侍應，每個月嚟附近市集嘅人呢？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咗啦，或者你仍然係有擔心、有疑惑。耶穌話：佢會經常同我哋一齊，直到世界嘅終點。我哋只管去，使世界人都成為耶穌基督嘅門徒。作一個簡短嘅總結，耶穌是救主，由死里復活，是永遠活著神的兒子，這個是天父父神的指示，是教會的磐石的根基，是通往天國的鎖匙，將人由捆綁中釋放出來的。耶穌基督呼召我們出來，將天國的鎖匙給我們，是去幫助其他人進入神永遠的國度。有幾條問題想大家想想，在你的心中耶穌是誰？你有什麼捆綁？你想主耶穌為你是釋放的呢？你心中有哪個人、親戚、朋友，你想將這個天國的鎖匙是帶給他的呢？我們低頭用一分鐘去想想這個問題和默禱。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上的爸爸，感谢你给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同我们一起为了是救赎我们的罪孽，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由死亡复活，耶稣基督带走了我们的罪恶和死亡的捆绑。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你呼召我们出来，委托了我们天国的锁匙，向世界的人宣扬这个好消息，将人从捆绑中释放出来。面对不稳定的世界，你赐给我们力量，坚定我们的信念。我们在顺利和困难的时候，耶稣基督都和我们一起。多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如果你想继续探讨这些问题的崇拜之后，你可以告诉执事你认识的组长的弟兄姊妹知道，给我们去跟进。